辛科尔济斯是达赖喇嘛二世根敦嘉措所建的一座小寺院。这一地区的天气是多变的，雨雪风暴和阳光相接而来。寺院以东约十英里即神湖所在，有高耸的雪峰守护。湖大体上是圆形的，直径约一英里。我们到达后就分散，开始保持沉默。摄政和官员们都深入打坐默想，因为相传每人能看到不同的异象。我承认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摄政说他看见三个西藏字 A、A、A 和麻，是一些农村的景色。许多人说他们看到他们的未来，另一些人像我就什么也没看到，甚至费很大的劲也是白搭。从钦科尔节，摄政又到了他的出生地惹莫，在堪布贾擦，这是一个小村子。从钦科尔节，摄政又到了他的出生地若美，在塔布贾萨，这是一个小村子，起码两天可以达到。在摄政出生的地方，村民们修了一所小庙，有一个木头楔子钉在一块岩石上，就在庙的前面。人们说摄政在三岁的时候把木楔子钉入岩石里，人们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将有一对客人来把他带回家去。这个木楔子是为拴马用的。令人惊奇的是，找寻热枕转世的人员就在当晚来到这个村子里，后来就把孩子和他的一家接到热枕师去了。摄政花了十天的时间访问他的出生地和会见亲友。我很奇怪，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竟然出生在一个穷人家，他的亲戚都是长得很难看。在这些村民中，从来没有见过像摄政一行所带的华贵的行装。整个团体都住帐篷，一连三个晚上，每次几乎都到天亮。摄政和痴们讨论一些重要事物。在第四个晚上，使我感到非常失意，嘎伦痴们悄悄让我给他起草辞职书。我表示了我的惊异，问他为什么这样突然的决定辞职。他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他告诉我他和摄政都打算辞职。由于我不能理解他们的理由，有一位中国代表和500名中国兵护送他入葬。国民政府给班禅喇嘛以西随宣抚使的称号，西藏代表通知南京的中国政府，西藏政府不承认给予班禅喇嘛的封号，另外还反对500名中国兵护送西藏人，为此也与印度的英国政府联系。结果英国驻南京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在过去，遇有重要问题需要讨论时，西京政治官可以访问拉萨。当黄木松率领的智济达赖喇嘛十三世的代表团被西藏政府允许到拉萨时，西京的一位政治官助理瑞巴多诺尔顿珠也来到拉萨，表面上也是同样的理由，实际上则是监视黄木松的行动。现在中国打算派军队护送班禅回藏，西藏政府即请求西京政治官维兰逊访问拉萨，帮助早一对策。为使到拉萨不久即患病且日趋严重，因应政府要求准许派飞机接威使赴印度治疗，但这一要求被西藏政府拒绝了，理由是如果给予英国以飞机降落权，别国提出类似要求，西藏政府就会感到难办。不幸的是，西藏政府的态度对威士没有帮助，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古尔德接头威廉勋在印度东方司令部的尼木少将陪同下来到拉萨。西藏政府是想通过古尔德要求英国送班禅喇嘛，古尔德说他将通知伦敦的英国政府，并且提出强烈的建议，利用英国的影响对付此事。他又说黄木松代表团留下两名联络官和一部电台在拉萨，古尔德也要求得到同样的权利。在江孜桑务代办林杰生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代表团和一个电台。当西藏政府听到班禅喇嘛带着一个武装的中国卫队取造玉树返回西藏时，就派多仁台吉去会他。 西藏政府通知东部的总督准备接待班禅，但是不准中国卫队进入西藏。差不多同一时间，听到班禅喇嘛和他的卫队已经于1937年3月到达玉树，又听到还有班禅喇嘛的大批随从人员携带班禅喇嘛的财宝到达达建路，昌都的总督派官员通知班禅喇嘛不要随带中国卫队前往，但是班禅喇嘛的一位代表到达昌都，通知总督说中国卫队要护送班禅喇嘛。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什么结果。同时班禅喇嘛的秘书给三省伦布司送去一份紧急通讯，内容是班禅喇嘛将随带20名中国官员和500名中国兵回藏，可以击败西藏的任何阻挠。这一通讯附着一支箭。同一年，年轻的摄政热枕时常提出他要辞职，噶夏和春都多次阻止他这样做。摄政是一位年轻人，身体也很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辞职。当人们问他所以感到不满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他的地位是这样的，有什么事情要决定，他得先和斯伦商量，他和他联合掌权，这样就是他自己不能做出决定，而拖延了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事情。噶夏和春都经过仔细考虑了摄政的问题，决定最好让斯伦辞职，以便利摄政的做出决定的权利。接着斯伦朗敦就辞去了政治活动，但还保留了斯伦的头衔。使噶夏惊异的是，斯伦朗敦欢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于土胡年2月13号1938年辞去一切的政治活动。在他辞职的时候，他的支持者怀疑他是自愿辞职的，拉萨出现一种恐怖和紧张的气氛，但是危机很快平息了，因为朗敦是一位好心肠的和聪明人，他没有任何遗憾和反感地下了台。在这件事后不久，西藏政府就收到了3个转世巡防团的报告，关于可能是达赖喇嘛转世候选人的情况。西藏政府训令他们把灵筒送到拉萨来进行宗教测验。格乌藏仁波切的巡访团要把青海省达孜地区的灵筒送到西藏来，却遇到了困难。这地方早先是西藏的，现在由中国人统治。塔尔寺的代表和青海省的回主席马布方要求证明达孜的灵筒是达赖喇嘛的转世。西藏政府说，只有把3个灵筒都接到拉萨，经过宗教的测验后，才能做最后的肯定。就在这个时候，达孜的灵童在塔尔斯出了家，最后在交付了青海省主席40万大洋的赎金，相当于92000美元后，巡访团才被允许把灵童带到拉萨。1939年7月，春都在达赖喇嘛的居室布达拉宫的达丹吉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4位大秘书之一宣读了3个巡访团的报告。一个报告是叙述达孜灵筒顺利通过测验的情况，这个报告是格乌藏仁波切写的。他指出摄政在神湖看到的意象和达孜村子的形象是相合的。他也告诉春都，莱秋护法神和许多喇嘛都肯定达孜的灵筒是真的转世。大秘书继续说，政府由于把灵筒从青海接来遇到问题，所以政府没有做最后的肯定。现在达孜的灵童已经进入了西藏的土地，大秘书通知春都，西藏政府已经承认达孜灵童是达赖喇嘛14世。春都一致肯定这一决定，并且通知了西藏各地。西藏政府准备把达赖喇嘛引入拉萨，只能匆忙地进行，因为整个事情直到最后还都是保密的。噶伦喷须代表政府去黑河迎接达赖喇嘛，我自己是由噶夏挑选去陪伴噶伦喷勋的。我们日夜的骑马赶路，要在达赖喇嘛到达前抵达黑河。从黑河我们又向前走了3英里，在噶西纳嘎接到了这位4岁的达赖喇嘛。他是坐在轿子里，西藏称为孜江。达赖喇嘛一行还包括他的家属 甘伦喷措向达赖喇嘛献了哈达，后来在他的帐房里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仪式中向他献了曼丹三松。那么这样，这个孩子就被正式宣布为达赖喇嘛十四世了。摄政在达木五马场来会达赖喇嘛一行，然后一起行进，在热枕寺停留了几天。习惯上达赖喇嘛都要访问日家，这是一个小茅棚。在日家停留了两天后，被西藏所有政府官员迎接于多古坦各寺院的代表、英国、中国、尼泊尔和不丹的代表都参加了欢迎。在图兔年8月25号、1939年10月8号，整个队伍隆重地穿过了拉萨的大街，先访问了大昭寺，然后到达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塔。在图兔年10月13号1939年，摄政热枕在大昭寺的佛像前给达赖喇嘛十四世剃了头，并且取名为丹增嘉措。他的正式坐床的日期定为铁龙年正月14号，相当西历1940年2月22号。噶夏打电报给中国、印度的英国政府、尼泊尔国王和不丹与西京的大军，通知他们坐床的日期。印、英政府是由西京政治官古尔德代表的，不丹和尼泊尔的代表已经在拉萨，中国政府派出他的代表吴忠信。中国声称吴忠信是派到拉萨去主持达赖喇嘛的坐床的，但实际上吴的出席仪式比其他国家的代表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后来国家算卦师和打卦的预言，如果不进行坐静修行，热枕的生命将是很短促的。热枕辞去了职务，并且推荐达赞仁波切阿旺松若达赖喇嘛的正经师代替他的职务。在噶夏和春都的要求下，达赞仁波切于铁蛇年正月1941年接受了摄政的职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1942年初，印度与中国之间取到缅甸的供应线被日本切断了。印度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西藏东南部的察隅地区修筑一条军事供应线。驻拉萨的中国联络官、资金总和英国代表团的首脑瑞巴都罗尔西顿柱和拉萨的外事局接头，要求西藏政府准许修筑这条路线。这一要求由噶夏转交摄政达赞，他又把它提交给春都，春都拒绝允许军需品通过西藏。中国政府以战争威胁西藏政府，如果不同意这一计划的话，甚至煽动边境的省主席搞起冲突。西藏军队准备应付任何侵略。最后中国人的逐鹿车辆被召回，危机也就消除了。若伊巴都努尔布顿柱也强烈要求西藏政府同意这一供应线的计划，甚至警告说如果继续拒绝将会失去英国的支持。西藏政府向英国代表团解释，西藏希望保持中立，但是他们不愿为印度的英国政府为难，因此将允许非战争物资通过西藏输往中国。同一年，春都要求中国联络官孔其总离开西藏，因为他违反了西藏的法律，他把冲进他住宅的一名西藏警察扣留起来。这个警察是去捉拿逃进中国办事处的在街上打架的一名尼泊尔人和西藏人。1943年，中国政府要求西藏政府允许他们的联络官沈忠贤和一小批职员经过印度入藏代替孔庆宗。印度政府询问西藏外事局是否允许这批人入境，西藏外事局表示同意，然后中国人一行由印度进入西藏。沈忠贤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改善了中国与西藏间的紧张关系。1942年晚些时候，拉萨接待了托尔斯泰上尉和陪同他的副官多兰的美国人的正式访问。这两个人是由华盛顿战略局派出探测通过西藏运物资到中国的线路的。 美国来访者受到西藏政府的热烈欢迎，他们会见了达赖喇嘛，把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交给了达赖喇嘛，另外还送了一些礼品。他们在拉萨住了约一个月，就有西藏卫队护送至边界，经由西宁返回中国。下面是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我的两名同乡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希望访问您的教区和历史性的著名的城市拉萨，在美利坚和中国有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您的土地和人民都非常的向往，并且感到很大的兴趣，都珍视这种机会。您知道美国人民和27个其他国家正联合起来进行有侵略诚信的国家所强加于世界的战争，他们的意图是摧毁思想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甚至行动的自由。今天联合国正在为保卫自由而斗争，我们相信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力量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我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带去一点礼物，表示我对您的友好情谊，热情的问候。我是你最诚恳的富兰克林。神圣阁下达赖喇嘛，喇嘛教的最高教长拉萨。下面是达赖喇嘛给罗斯福总统的回信。尊敬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利坚和中国总统，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以极大的满意通过托尔斯泰上尉和多兰副官收到你的信和作为友好情谊象征的一块华美的金表，它能表示月和星期。他们安全到达了他们要访问的教区和拉萨城。我很高兴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的兴趣。美国人民联合27个国家进行保卫自由的战争是巨大意义的。这个战争是由侵略诚信的国家所强加于他们的，他们的意图是摧毁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西藏珍惜他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作为佛教的巨大基地，我正在努力，尽管我年龄还很小，发扬我们的宗教精神，以求胜过我的前辈们的虔诚的事业。我真诚的希望并为之祈祷战争早日的结束，使全世界的国家能够享受在自由和善意基础上的持久的正义和和平。作为我的敬意的表示，我给你带去哈达一条3枚西藏第一贵重金属的钱币。西藏珍惜它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作为佛教的巨大基地，我正在努力，尽管我年龄还很小，发扬我们的宗教精神，以求胜过我的前辈们的虔诚的事业。我真诚的希望并为之祈祷战争早日的结束，使全世界的国家能够享受在自由和善意基础上的持久和正义的和平。作为我的敬意的表示，我给你带去哈达一条3枚西藏第一贵重金属黄金的钱币，我的照片，3副首秀的唐卡，表示6道轮回的长存，4个和睦的兄弟和8种吉祥符号，全部用金丝缎装裱。您的最诚诚的西藏的达赖喇嘛，水羊年正月19号，西历2月24号，1943年。1944年，美国的军用飞机由克洛西中驾驶，坠毁于桑叶寺附近的朵。这架4引擎的运输机是在印度与中国之间跑运输，由于迷失航向，油料用完而失事。西藏政府给美国驾驶员提供了各种协助和招待，护送他们到印度边境。美国在印度的外交代表团保证今后美国飞机不再飞越西藏领土。西藏政府由于对美国飞行人员的协助而受到感谢。西藏政府认识到能讲英语的西藏人在处理政府事务中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少数西藏人有英语的知识。
在和英国代表团的古尔德商谈此事后，西藏政府得到从英国来的派克先生到拉萨来教英语。1945年春天开办了一所学校，由政府挑选的一批学生在这里上学。以上听到的是由雪格巴汪柱姐姐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
年春天开办了一所学校，由政府挑选的一批学生在这里上学。过了几个月，寺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理由是这种学校会影响国家的宗教信仰。这一抗议导致了这所新开小学的关闭。这种事件不是没有先例的，1923年在江孜设立了英国学校，到1926年以同样的理由而关闭。西藏政府送了一些学生到印度去学习，由政府提供助学金，还有一些私人家庭的子女也参加了政府选送到印度留学的行列。中国政府一直是想控制西藏的寺院，这时候他们在葛西希洛加措身上找到这么个武器。加措是一位有学问的佛教学者，以前在哲蚌寺，现在在中国为所谓的蒙藏委员会工作。希洛加措想回到西藏来，已经到达了黑河，但是西藏政府拒绝他入境，因为听到他要在寺院里为中国做宣传。当中国在几年后落入共产党的统治，希洛加措又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工具。1945年，两名德国的战儒亨利·哈拉和皮特·阿夫西奈特从英国在迪拉东的集中营中跳出，他们进入西藏，他们受到庇护，因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西藏是保持中立的。在他们在西藏的7年当中，他们和西藏人民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帮助修建了一条灌溉渠道，植树造林和修了一条河堤。哈拉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西藏7年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摄政达扎仁波切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庆祝盟国的胜利，这个代表团有扎萨图登桑佩和扎萨凯莫为首。当时英国驻拉萨的代表黎杰申警告外事局，如果西藏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召开的国民大会，西藏政府就是破坏1914年的希姆拉条约。嘎夏对黎杰申说，代表团不打算参加中国的国民大会，他的唯一目的是向盟国庆祝胜利。对印度的英国政府，这个代表团通过总督魏菲尔送了礼品和一封贺信，通过在新德里的英国代表，礼品和信件也送给了美国的政府。代表团然后前往中国，代表团到达后，在没有得到西藏政府的许可下，参加了于1946年5月5号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团的成员说，他们只是去参观大会的程序，因为中国已经指定了他们的所谓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团还进一步表明，他们既不承认也没有在大会上通过的新宪法上签字。下一年，西藏政府响应印度政府的邀请，派了一个代表团以台吉森柱破章和堪丘罗萨汪界为首，参加于1947年3月23号在新德里召开的梵亚洲会议。西藏的国旗被悬挂起来，还对大会做了发言。下面就是西藏代表团的发言。我们西藏政府受到邀请参加亚洲关系会议，我们是一个以宗教信仰精神活力人民的国家。印度作为佛教的故乡，自古以来就和佛教徒特别是西藏发展了友好关系，因此我们的政府派我们来参加这个伟大的会议，维持我们基于宗教的和平关系。同样的，我们也非常高兴和亚洲各国来这里参加大会的代表见面。对于未来，所有的亚洲国家之间应当兄弟相待。
建立一种以精神联系为基础的战情，这样使我们可以希望在亚洲有持久的和平和团结。长期以来，占有土地的寺院和富裕的个人把粮食借给西藏属民，利息是由政府规定的，虽然利息很低，还是有一些人到时还还不上本利，时间长了利上加利，贫苦的债户就受不了。拉萨的政府于1944年发布命令，使苦于债务的属民免交过去累计的利息。在彭波的林州总的属民听到政府有停收旧历的命令，就决定拒付色拉斯杰查桑和阿布查桑在林州总所放粮债的旧息。属民在拒付旧息方面得到地方官，也就是总奔的支持。地方官与寺院收债者之间发生争执，结果总奔被收族人狠狠地揍了一顿，总奔因伤重而死去。政府派了一个调查团去了解情况，调查团的人要求寺院交出凶手，但是寺院拒绝交出。寺院的僧人还以不出席1945年的新年大法会头2天的活动作为抗议。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代表最后强行进入色拉斯杰查桑和阿布查桑，把闹事的人逮捕，这些查桑的堪布被免职，任命了新人。同年，色拉斯杰查桑请前摄政为他们修理好一所旧庙开棺，前摄政是属于这个查桑的。就在这个时候，拉萨有谣传说打诈色政要辞职，热政将复位，谣传在拉萨居民中引起一些激动和猜测。在打诈和热政之间，早先有过这样的谅解，谣传在拉萨居民中引起一些激动和猜测。在打诈和热政之间，早先有过这样的谅解，即他们将轮流执政，打诈将因年老而辞职，由前色政二次执政。这种谅解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紧张，当权的摄政拒绝下台。色拉杰和阿布查桑的事件和现在摄政的争权斗争，给这个国家蒙上了一层神秘、恐怖和阴谋的浓荫。一年后，1946年11月，自奔哈路，他是龙虾的儿子，在回他自己住宅的路上遇到了袭击，除了打死一匹马外，没有人受伤。政府再一次调查这种事情，但未能找到袭击者。1947年2月，正当新年大法会的前夕，摄政打诈突然取消参加法会，习惯上摄政和政府官员要列队穿过节日会场，突然决定停止参加，是怀疑叛乱分子将暗中袭击他和政府首脑。2周后，一个神秘的包囊交到了打诈的一位亲信手里，他是大宠进阿瓦囊杰，包裹上写的是昌都的总督交给摄政的，他由大宠进的一位管家打开，因为手榴弹爆炸了，但是没有造成损失。政府仔细地进行了调查，差不多一个月后，嘎夏收到从西藏驻南京的代表发来的一份电报，说前摄政给蒋介石总统写信告知他摄政搭诈的暴政和西藏人民的痛苦，热政还提到他正在准备推翻现摄政，希望蒋介石给予支持。打诈摄政和嘎夏官员之间举行了紧急会议，两名甘恩奉命带着部队到热政师去把前摄政拿来拉萨，于4月18日到达拉萨。色拉斯杰查桑的僧人曾企图在途中抢救前摄政，但是由于有政府军队的护卫，他们的计划未能成功。热政和他的随从在拉萨被软禁起来，热政被迫交出所有文件以供审查。在文件中，春都找到充足的证据，整个阴谋是由前摄政的全民心窍的随从人员搞的，其中主犯是娘的喇嘛，也发现前摄政多次阻止使用暴力，但是他被迫参加了推翻摄政和政府的阴谋。前摄政的随从承认了曾袭击自奔勒路炸弹案和准备在灯节晚上袭击摄政和政府首脑以及其他谋害打诈的计划。
正在审问的过程中，前摄政突然于火猪年3月18号1947年5月8号去世。热枕是由打诈派人去勒死的，凶手是拉鲁的兄弟。这事呢，在拉萨人人皆知，而作者却说是突然去世，证明作者是反热枕的。他的突然去世造成一些恶感，色拉寺的僧人，特别是杰查桑的僧人，企图起来造反，